wonder why this place seeps into my soul. Feelings are so strong here, though I don't belong here.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雨荷，欢迎江小黑、咸鱼和赵明阳三位老师参加由上海高校喜剧出品的播客校友会的录制。大家先简单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是来自黑刀鱼的主播咸鱼。
我是咸鱼的搭档江小黑。
你得说你是黑刀鱼的。
我是黑刀鱼的黑刀鱼的主播江小黑。
我是高校喜剧的主理人赵阿德。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我们都如愿成为自己讨厌的大人了吗？首先了解一下各位的年龄大概是怎么样。
哦，还有年龄这个话题。哎呦喂，
我是96年生人，27岁。
我是94年生人，29岁。
我天哪，我是95年生人。
看着像85年。
谢谢你哦。
那大家有没有和自己小时候讨厌的那种形象现在有符合呢？
我小时候是特别讨厌喝酒的人，因为我爸爸特别爱喝酒，然后就经常不回家。我现在确实变成了一个很爱喝酒的人，我确实很爱喝酒。
回家吗？
我也没有什么家谱，我爸主要他不顾及我妈和我，我也没有那个老婆孩子，所以我就随便，我就是自己。
哎，那你觉得如果有老
猫，那自动的那个喂食都是都不用我管？
那你这边是你猫讨厌的大人。
是吗？
猫讨厌的
猫讨厌的猫应该挺爽的吧。猫，
那如果说咸鱼老师您有了老婆孩子会怎样呢？
有了老婆孩子，那得看我老婆
喝不喝酒
是什么样的。我一直想象中，咱们就是纯幻想时间
啊，纯幻
想。我想象中的爱人应该是可能和我一样兴趣还行，我们可能会一起小酌两杯吧，这种啊，或者说和我一起出去和朋友一起玩。孩子的事我还真没想过，我因为我个人
孩子也有自动喂食
的。那太好了。哎呦，太麻烦他了。那个，哎，我还没有想过孩子的事儿，我觉得我可能还没有做好一个要当爸爸的这种。哎呦，太傻，我是个孩子呢，我觉得这样。你有孩子吗？
这当然没有。我也没有结婚。
就是我讨厌的话，我说实话，如果我小时候看到自己啊，现在的自己肯定是还是蛮羡慕的，蛮那个喜欢的。为什么？因为我小时候那个太惨了。
小时候
对，小时候你想吃个乐事薯片吃不起呀，对吧？你现在看到我自己，看到我现在这个乐事薯片，
说吃就吃，
说吃还是就吃，
一个味儿来一包。
对啊，
还得要那个大包的，小包的都不吃，
小包的都不吃。
分享
这种，就肯定现在看到现在自己，肯定是觉得牛逼，肯定是觉得牛逼。那时候小时候真的太差，小时候太差。但说如果性格上，你小时候应该不会那么喜欢现在自己的性格。因为小时候就是那种特别脸皮特别厚，就脸皮特别厚，就没有这种丢人的意识，没有。小时候就第一次看，哎，看那个电视上演京剧，看完他们演完，我第二天
学，
第二天就要到学校去演，第二天就要表演，
就是显眼包这一块，
就是显眼包这块，
学的还挺快，
没有任何意识。现在就特别害羞，就跟小时候比，
不好意思表演节目，
对对对，不好意思表演节目啊，这种小时候肯定看不上这。你看了好几遍了，你都
还没学会，
还不敢上台。
我其实我小时候我比较具体，你知道，我比较讨厌抽烟的人，但还好我现在不抽。我甚至小时候会在我那个卧室的门上，因为我爸会抽烟，对，我写上这个屋里面不让抽烟，你知道，对，我会贴上那种东西。
抽烟与狗不能。
爸爸把烟掐了，说：“哎呀，
把那个
也进不去呀。”
但是后来我确实成功让我爸戒烟了。
哎呦，这么厉害。
因为可能小时候也是比较贪玩啥的，然后我比较讨厌我爸抽烟嘛，他就说你要是考到多少多少分，好比说你考多少多少分，我就戒。我行，那我就考。
哇，
然后
这么厉害，
还有曲折，你知道？就我第一次考到之后，他戒了没一个月又续上，因为我成绩下来了，就短暂的到了一下，然后最后反正就是达成了一个，就是
成绩都是
对我平稳的上去之后，他确实后来就戒掉了。对对对，
哇，
这还挺好的，
还挺新手成功
啊啊！对，
他就跟你说着玩，你真考上了
啊啊！对，差不多是这种感觉，他可能也没想到。
好，除了我和咸鱼，但没有变成自己小时候讨厌，是吗？
哎，我现在也不讨厌我。
怎么就
我爱我自己？我只是后来爱上酒精了而已。
酒精麻醉了咸鱼，让咸鱼忘记了讨厌自己。
我是小时候特别那个 J 人，就我要所有东西都要分类，我 MBTI 那个
MBTI。
对，我现在是个 P 人。我小时候什么东西都要分类。 我很讨厌我爸，就是他 QQ 音乐500多首喜欢的歌从来不分类，然后他的相册也是什么都排着不分类。
爸爸平时不工作。
就是我现在有300多首歌，我也不分类。我估计到我爸那岁数也有500多首歌。主要是我讨厌他，是因为全家只有他有那个 QQ 音乐的会员，他给我们全家用，就我不得不用他的号，他又永远不分类，我就要帮他分。我
自己挺讨厌你的，我都排好了，我这一个，
我想先听个流行，然后再听个京剧的，
就想
你全给我分去了。
好，我们接下来就问几位老师12个问题，都是和喜剧相关的。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你和喜剧相遇？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看相声小品，我是对跟着我爷爷奶奶经常看小品，后来就表演。我在衡水嘛，我第一次表演是在衡水老白干的年会上，跟我的小学同学一块演了一个双簧，然后当时还给了我们一人
5块钱。也是大兵旗帜的
一个。对对，那一个运动员的一个双簧，就是一个、我还记得跳水，我还那个往那个凳子上爬。
现在入行好几年也没接到。
没有了，我上班不整。后来就初中高中就总跟着演。
那天那个演完了以后轰动了吗？
高兴坏了，全场最炸。别的都是歌舞，我们是双簧。给我妈给了我和我那个同学一人50块钱，高兴不行了，都不知道买啥。你都不知道50块钱，你就想象不到
多少乐趣，
你就想象不到有什么东西。我们那时候吃可比克，那个、
确实
哎，还没进河北呢。
可比克，
周杰伦在上面，
周杰伦
那个，哎呦，你都想不到有什么东西价值50块钱，你知道吗？当时就去买那个冰水、雪糕什么，就乱吃，买赛车，那四驱车。
买八驱的，
八驱的也在这儿，基本上是这样吧。然后后来我大学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就开始，我18年大三还是大二，大三开始播那脱口大会了
啊。
播了一季之后，我就觉得我也想讲，然后后来就开始学，就上台了嘛，就开始讲。
那咱俩一届的，其实、
是吧？
我也是18年大三。
你是15级的？
对，15级
啊。我是学一的，学5年。
啊、
我以为你们上了一届的脱口秀大会
啊，那太好
了，看
了
一届。哎，那这样子咸鱼讲的话，我也是从小就很喜欢表演，我不是现包吗？
你是
很喜欢现演，表演不表演的放一边。
然后小的时候我就班级里演，我想的话我起点比咸鱼还要高一点，咸鱼是旗帜大兵嘛。
你呢？
我是主角配角。
哦，陈佩斯朱时茂。
陈佩斯朱时茂，那可比旗帜大兵要
厉
害，
太厉害了。
啊，但跟我没有什么。
谁给你演配角呢？
然后我当时有一个同学，但他那个名字真的全国能找到几万个，他叫张杰，反正就去演很多，其实全纯抄袭，就是靠。
我们那个小时候演出就是这样，就是从网上把那个稿子扒下来，然后背嘛。就是这样，
都没有文字稿，就是你靠脑子看一遍就背。
哦。
而且那时候我记得小学时候连碟片都没有，那时候就演两遍，然后自己写了一下。自己大概记住那个词、然后就把那个演一遍。然后当时演的是那个啥，演过那个赵本山有演过一个老太太，那个单口的那个，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单口，就是赵本山那个老太太，
就是自己一个演一个老太太，
自己我自己演，然后我也演一个老太太。哇，真的就是你给那个身边的朋友演或者给老师演，就你穿成老太太的服装上台，
大家就笑坏了。
对，我当时我记得我最炸的一句话就是，哎呀，心跳没有了，但还有呼吸，我全场炸翻了，我那就自己编了一个台词，全场炸翻了啊、然后就是从小喜欢，然后初中高中的时候喜欢看，初中的时候喜欢看周星驰，
啊，周星驰是，
对，等到高中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文艺片了。那时候就觉得自己能是，对，就喜欢文艺片了，等到后面毕业以后，然后哎，突然看就是上了2年班，然后就感觉哎呀，不知道该干什么，然后就看到那个，也不是那时候我。脱口秀大会好像也就播了第一季吧，那时候，然后我当时就看那个微博上说有开放麦什么的那种，我就想，哎呀，那我去试试看，
试试，
然后就写了一下，把那个王建国的那个稿子写一下，就是当中就一个梗，我当时演出全程5梗，就一个梗，一个自己原创的谐音梗，一个王建国的梗，就这样上台了就，然后俱乐部老板说下次别来了，明确说下次不要再出现这种情况，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写。我要自己写，写完了以后就第二次上台，哎，就效果还可以啊。
我没有两位老师这么丰富的第一次表演的经验。
要不你能当老板？
啊，这么个事儿。但是我也确实从小时候，可能我们北方那边都是 就开始从春晚开始，相当于是，
嗯，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年洛桑学艺
啊、
哦，那个东西是吧？那个东西就后来对去学他，但是他没多长时间他就出车祸了嘛，就挺可惜的。然后我最开始第一次演的时候是六年级一个元旦晚，我们就相当于是班级组织的晚会，我们有另外一个同学。哇，他好厉害，他跟江小黑老师差不多，但是他
跟我就不厉害，
对，
不
是
跟你
比江小黑老师那个稍微厉害一点，
不能怎么样，就是啊，
他对他自己重新写了一个剧本，就是根据赵本山那一套什么卖车卖拐，完了再往后接着他自己写了一个
卖四驱车，
但是卖什么具体内容记不起来了，你知道吗？演了一个那个玩意儿，效果也是特别好。对，然后也是差不多后来到大学之后开始看那个吐槽大会开始嘛，再往前一点还有那个八零后脱口秀，对，然后差不多就跟贤宇老师经历差不多，从2018年开始往后慢慢接触的脱口秀。
那你是怎么创办高校喜剧的呢？我还真不知道。
就是，这个是因为我是2021年考研嘛，然后到复旦之后我寻思没啥事儿，因为喜欢脱口秀嘛，我看复旦有没有脱口秀社团。
没有，
哎，发现没有，然后我寻思要不我自己建一个，然后我就看见就戴恒宇另一个社团创始人，在那个社团群里面问有没有朋友想一起来创脱口秀社团，对，然后我就去加他，我们两个这样后来一起慢慢把学校社团搞起来的，
就走上了不归路。
对，确实走上了那苦苦赔钱的路。
585研究生如何成为老赖，
正好作为我们这一期的标题，我笑死了。大家最开始看的线下演出还有印象吗？就单口了，就这样。
我第一次看那几个人混的也没比我好多少。
我第一次看的，我跟你们说啊，我看的沈清，王璐当时带我去看的。王璐是我的入行老师嘛，他带我去的效果的那个后台，然后就带我去看的那效果商演。沈清、王璐，然后呢，剩下的两个人，一个已经大火了，杨丽。还有一个已经服完刑出来了，服完刑已经放出来了。然后谁真的炸的不行了，太炸了！那个服刑哥真是太炸了，讲他那个出租车的那个走不走
啊啊，沙河沙河，
给我笑坏了。
沙河，
我那会儿特别傻逼，我那会儿还是那种傻逼计划观众呢。他还调理了我半天，我还美的不行呢。他阴阳了我半天，我后来才反应过来，我是傻逼观众，我第一排接着。
他说
我忘了怎么接的了。
他说沙河走一个，哎，我走，我走。现在
想是不应该。
他说
小台接着。
沙河走不走？坐地铁来的，我坐地铁。
大概是跟他有过一个互动。这我就第一次看那个，当时是那个正好效果那个扑哧办那个城市赛，在北京，我去参加那个城市赛的前一天去看的那个演出，然后第二天参加了城市赛。
你当时已经在讲了，
城市赛比的
已经在讲了，我城市赛比的可好了。我应该是北京的前几吧，我进的我们那届训练营。
哦，
我主要我前面那个人冷的不行了，我上去咣就炸了，后边那个人也没接住我。
哦，
然后对，当时
可以。城市赛是有观众还是？
有观众，
观众是吧？
有观众，
观众投票，
不知道是不是投票，反正我进去了。
可以，挺厉害。
你就反正没找人，你别管。嗯，
姜小黑老师呢？
我第一次看演出跟咸鱼一样，也是挺讨人厌，但我不是因为那个接话，我是因为那天咳嗽。
嗯。
然后一直在咳，一直在咳。然后当时那个主持人，
那不能怪你啊。
对，那主持人就调侃我几句，我说不好意思，对不起，然后我就转了个方向，然后
就接着咳。
那问题也不是说对，但是我后面就一直在忍嘛。但是我那天挺想看的，我那天表演最好的是三弟老师，那天是特别炸，三弟老师。嗯，然后其他的人我都觉得没什么水平。对，但那些人但也有挺多。对，我当时第一场看的就是说，
除了三弟我都能碰一碰。
当时觉得是三弟也能碰一碰。
这话
这
怎么说？
早早啊，都让你炸了。
对啊，我可惜了，新入行对标的人就不对，三弟老师自己也没有，也没有当我那子。我要是跟你一起去王璐的后台，你不要，
那怎么？
那就不一样，
另外意义
也没有意义，没有意义。看了一场演出，然后第二天就准备报名了。嗯，因为那时候是开放麦，你不知道，我看了开放麦，你看的是商演吗？我看了开放麦，开放麦真的就一两个好笑的梗，
嗯，
大部分都不好笑，就观众也知道，观众也是这样的。然后呢，就当时就觉得，哎，这个我也可以试一下。如果我看了一个很厉害的，搞不好就可能就不试了，可能就放弃了。
好，那赵明阳老师，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是去看了效果的那个上演了，
嗯
啊，那会儿应该主咖应该是徐志胜，
那你这挺近的吧？
对对，
都有主咖了，这一说，
对，就是
干
家整
嘛。第一次看、啊，
对，二一年第一次看线下吧，对，
之前
都是
在线上，
都是线上看，
哦、
嗯，没舍得给他们花钱，就是，我印象还有常书，
嗯，
其他人就不太记得了。
有给你上台的信心吗？
那会儿还没有，那会儿还没那个想
法。徐胜我也碰一碰，
徐胜碰不过。
行，那第二个问题，就大家的创作流程是怎么样的创作？
最近没有创作，
行，没有流程。
对，
你说吧。
就说完了呀，我没有什么创作。就以前可能就是跟那个网上说的一样，就看到什么点就把它记下来，然后之后回去加工加工啊。
最近的创作流程就是打开电脑回收站，把2016年的稿子拖出来。还有没有啊？这个我再去讲讲吧。
这个过报批了没啊？过了吧？讲一讲。
把这个老段子复盘一下。
嗯。
那咸鱼老师，
哎呦，我大体的流程是，基本上，哎呦，我想想啊，我因为我最近在写专场嘛，
嗯，
我就把专场还差10分钟再写完，所以我最近就在写这个，因为我专场就在讲谈恋爱的事儿，所以我基本素材就是在找这个、谈恋爱的素材，然后怎么写，我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流程，就是我脑子里有一个事儿之后呢，我可能就这一段时间，我就脑子里一直过这个事儿，就自己琢磨。我琢磨的我觉得逻辑上差不多了，我就上台开始讲，我也不是说非得说要出梗啥的，我就上台跟大家捋这个事儿。捋这个事儿的过程中我就开始录音，然后把一些心里的想法说出来，说出来之后可能这样讲几次之后，后面讲的差不多了，因为你讲这个的过程中是可以自然而然的出一些梗的，我觉得是比那个技巧来的那更啥，把这些能出来的梗留下来之后呢，可能我再录下来文本，然后哪个地方铺垫长，可能再去用技巧再加一些梗，然后基本上是这样大概一个流程吧。
哦、就是不会先写逐字稿这些
啊？我不会先写逐字稿、
哦、先去站着说演一遍。
哎呦，那也没有，我就反正我不会先写逐字稿。
没听说谁是一上来就先写逐字稿的，好像没有，没听说过。
我是先上台顺。嗯，我最开始不是，我最开始是
就看台下谁在录音录像，然后回去说：“哎，你帮我那个
发一下，
帮我加十个梗啊！”我一开始学的不是这样，我一开始学的是先想一个可能我要写的
前提、
大前提吧，
嗯，
大主题、大话题。我一开始写的是10分钟还是5分钟，是写我学中医的事儿，然后可能我就这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我就坚持每天写10个关于中医的故事梗概。不是前提，它就是我提到中医能想起来的事儿，
嗯，
我就把它记下来、
啊。
可能我说哪个老师他发生了什么让我有印象，每天我都写10个。可能过了一星期、两星期之后，我手里就有100个左右，然后我就开始看这些事儿，把我里面最有情绪的事儿记下来，可能能筛选出来10个，然后再给这10个梳理，这到底是因为什么情绪，然后再把它写成段子，再开始上台。这是最开始的这个创作方式，但现在不这样、
嗯、
这个最开始的是我刚入行的时候，六寿老师他有一次上课跟我说的，说这样写、
嗯、
然后他最近他那段时间这样写段子，然后我就跟着学，这样就不用说非得去很快的抠情绪，因为情绪是我们那时候还难怪怕蠢，不知道现在怎么创作了，
对，
你不用那个抠具体非得抠难怪怕蠢，这样你只要把这个事留下来，因为情绪可能是复杂的，后面再分析、
嗯、
再来这样。
赵明老师，
我其实我也不是一个什么很成功的演员，我也没什么上演。
这样说的我好像我们很成功的样子，这样我觉得很尴尬。
不，你们好歹
也不是成功的。
你
说咱们，你们要怎么讲的呀？
好歹是腰部演员，我可能是小腿部。
我们是那个脚裸部，
他是那个脚趾部。
我写稿的时候可能有点迷信的。就是我上一次在一个什么场景，
在教堂写一
本，不是，那倒没有，不是那种迷信。就是我，比如说我上一次是洗澡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梗，我这次想不出来了，我就去洗澡，
哦、
就去找那个我上一次是从哪儿来的那个灵感，我去找那个
场景，
对，场景复刻，去尝试做这个事情，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啊。
那你想到之后怎么把它变成一个段子？
就是。我其实用的是江小黑老师不用的那种方法，就是我想到一个，我先把它记下来嘛。就如果日常生活中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先用手机把它记下来， 然后洗澡的时候去翻，
嗯、
哪个我洗澡的时候可以想，
推荐一下您这手机的品牌，防水手机，潜水的时候用得上。
就是你不是不能说我不用，我是说我现在不创作，我不是说不用、
啊，
对我现在是不创作，所以没有那个。
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大家演出完之后会怎么样评估自己的表现？
演出完就没有评估了，就是没有估，就是评了。
就你自己演出来的感觉和你感觉观众给你的反馈。
哦，如果我今天可能觉着我对我这套段子的预期还挺高的，
嗯，
然后但是观众给出来的反应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高，我可能就会觉着，一个是我是不是今天表演状态不好，或者说是不是我哪句铺垫没讲清楚，或者是不是观众都是傻逼，就是有一些这种
复盘方式。会不会有这种
方式？
行，就是比如说你演完了觉得很好，然后结果叫小红书一搜，哎，很多观众给了差评这种。
哎，那没有，
没有，
我没有太多差评，没有差评。
就是会不会你会觉得受观众的评价？
如果我这样确实演得很好，效果也很棒，然后演员也都说，然后有一两个发差评，那肯定就那一两个人的问题，我不会找我自己的问题。
嗯嗯，
然后可能我确实觉得我如果这样状态不好，我就会在下一次
是就是
演出上台之前告诉我，昨天就跟自己说，昨天上台表演状态不好，今天无论如何，无论观众给的反应怎么样，都要这个状态饱满的演完这场演出，然后看看昨天因为在台上可能放弃了这场演出，今天如果不放弃，观众会不会能在后半程把观众给拉回来，就是去就是每场演出做一点改变吧。说或者说你看，我觉得如果昨天这个事儿没讲清楚，我今天是怎么讲，可能就是我会每天可能上台前带一个小目标上台，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对我自己，但在事后评价我觉得好笑的话观众很容易就能感受到。
对
对对，
就演完了以后肯定就已经
得到结果了，
已经得到结果了，但网上搜呢就属于就是想要那个
获得一下肯定，
获得肯定，结果突然一下被扫了一个兴，这种可能就会特别难受。这种，但是其实不影响，就哪怕那个你演完以后很差，观众全是看到全是好评也没有用，对，还是以那个现场的那个感
效果。
对
对,
对。但是我感觉好像好多时候台上和台下感受不一样，就是演员们在台上听到的掌声笑声会比我们站在后面听到的多。
因为前面是聚着的嘛，
到后面演，到后面演，
那确实听不懂。
这个也没有办法，因为你在那个演唱会的时候，天台票跟那个前排票，
对，
因为我比如说我看一个人演出，我在后程看和在前面看，那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这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没有办法了。
演出之后会看自己的录像吗？或者听录音？
我听录音。你商演我不听录音，但是开放麦我会听录音。
你演的好坏都会听一下是吧？
对，开放麦演的好坏我都会听。好的话你要把好用的地方记下来，不好的话你要开始听从哪开始观众开始不搭理我了，那可能一个词儿一句话他就是一下子观众就害怕了，或者说观众觉得哎你这人傻逼，你得从就是
我看自己的演出基本上不看，如果要写什么东西的时候会看，演的时候就是现场开始感，就是这个东西没写完我会一直看，而且就是演的好的时候会看得多，因为演的好的时候你会有很多可以总结的，说啊这个地方发挥得不错，这个地方演的差的时候就太多原因了，就你好找不到什么，没办法，
没来今天
不好弄，你知道吗？最大的原因我就觉得可能状态不好，所以我演的差的东西你看了呢就好像也没办法调整，后面我就是说如果演的很好的我会看一看啊，今天有没有什么哪里哎这个节奏特别好的话我记一下，这种那以后要这样子，但也不会说想着去复刻，主要是要找一些好的状态。
OK， 赵老板，
我也不看，我也不因为现场就感受到了嘛，就是哪里行哪里不行，然后回去改就行了，直接改稿子。
行，好，那我们再下一个问题，大家认为观众眼里的自己是怎样的形象？就是你可以讲一下你的受众群体，你觉得你的受众群体是谁？观众可能会喜欢你哪些点？
受众群体都是有些非常有眼光的，
有好的喜剧审美，有幸福的生活，稳定的工作，美满的家庭。
对，就是
我抽
到的黑刀鱼的
黑刀鱼的听众，
听众画像，听众画像。我也不知道，说实话，我不知道，不好说。但是如果说一面对面见到一个人，我会判断，就说这个人会不会喜欢我，我会不会喜欢这个人，就像生活当中就是也会这种感出来，就你走到马路上你看到谁，你都会觉得这个人我喜不喜欢，或者别人喜不喜欢我， 看演员，然后也会有一些标签啊，比如说这个人就是比较爱慕虚荣的呢，肯定就不会喜欢我，因为我没有虚荣，可以爱慕我这种的。
嗯，
对，就我就只能这样简单的判断一下，因为我没有那么明确，我可能需要有一些 MCN 公司来帮我。咸鱼呢？咸鱼怎么样？
我觉着，哎呦，我觉得舞台形象可能比较可爱
啊，对对，
我觉得，
但从自己嘴里说有点奇怪，
有点
对对对，
是吧？所以我就是
你发一下微信给我，
谢谢。因为我讲，我最近一年多吧，基本都在讲谈恋爱的这些事儿，就在整理这些事儿嘛。我觉得我大多数时间讲的就比较好的场次，
嗯，
和正常的场次，观众大家都还挺喜欢我的。但是也有时候，偶尔如果讲的不好啊，或者说有哪个词说的不太对了，或者说用重了，观众就会下头，就他没有、
啊、
没有一个很中间的状态。他喜欢我的人都挺喜欢我的，然后可能我讲这个不行了，
就下头，
你傻逼吧，天，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啊、
对、
啊，我记得我第一次看你讲的是那个开屏的那个。
哎呦，那都好长时间。
对，很早了，我觉得特别好笑。如果换一个人来讲，我就觉得怪怪的。但是你讲的，然后就很可爱。
谢谢你，
陈玉兰，你会不会有想吸引的观众？就是你原先吸引不到
美丽的女孩。
有，
我想
谢谢。
我想吸引辣妹。
哎呦，
感觉好像没有什么辣妹喜欢我。嗯，我想吸引辣妹，关注我最好微博一点进去，哇，全是很火辣。夜店，夜店里面全是灯光。
他们关注你的微博为了干什么？
关注我的话，就为了清新一把，
清新
休息一下，跳出舒适圈啊。
好，下一个问题，就曾经或未来有没有计划过上一些喜剧综艺来扩大知名度？
计划过，这有什么没计划过的？我
扩大什么？
就是他说你原来或者现在还有未来有没有计划说上一些喜剧综艺来扩大知名，这不是咱计不计划的问题啊，这得是上不上得了的问题啊。
综艺没了，现在
他妈的，你让我上，我干嘛不上啊？我肯定上啊！
你综艺不能随便上，不能。不能
啊、对，有一些人他就是有考虑
啊，那考虑我也有考虑。
考虑你得要包装我吗？你得把我包装好，以一个被大家喜爱、能接产品的那个形象出现。
哎、但是最近我在想这个问题
啊，
因为前段时间有个不说了，反正也有个。平台的节目找我、
啊、
我还没去，
嗯，
因为他们找的人都挺那啥的。我个人觉得，我跟好多演员聊着，说好多说还那个，反正就整个节目质量，你一看就觉得他找的这些人做不出来什么太好的节目。我一面想这个的同时，我又一面想，那些好的节目，人家凭什么找我呢？我有什么筹码跟人家谈吗？
啊、对，
我
找了
我们喜剧大师。
对啊，你找着我们，
对，人家凭什么包装我呢？
对对，找着我们，其他的人也要想了。
啊、
那些来的厉害的人就想了，
对啊，来的那些人怎么都有钱有权？哎，这节目也出不来啊，这节目，对吧？我最近就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不上不下的状态。我挺想去好节目的，但是好节目，但是好节目凭什么找我？但又觉得去坏节目浪费段子，浪费时间。
对你去好节目呢，又没有花时间包装我，就光让我去。自己去啊，获得曝光这不行，我得要别人推动我。
你得说，
你需要一个
MCN
公司，
冠军就是你，
不是冠军，
涨粉，涨五百个辣妹，
涨五
百
个辣妹，
五百个辣妹可以，
五百涨五百个辣妹，还有95000个老头，
哎呦，
全都加到你粉丝上，
95000个老头是冲着辣妹来的，
全都加到你的那个微博关注列表里了。
这个东西咸鱼讲的挺对的，上综艺还是需要有一个对应的，
要么就给钱，给钱我愿意，
可以，对，而且但是一般不会花钱请我。
对你又不给钱，你
花钱的话说
你来讲段子，
对，然后我们这光靠我们自己的段子让全国的观众喜欢我们，
哎，
也有点困难，
那太难了，
对，那太难了，所以这个事情就有一点尴尬。
我都没想让全场的观众喜欢我，全场还有一两个说，哎，咸鱼你以后追女生你不能这样，哎呀，对吧？还有人跟你说这个，
嗯，
我觉得也不止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个状态，那种不是这个状态的人也都出来了，差不多。也都人家也都出来了，
是吧？
对。
那如果现在有托六邀请你，那、
哎、
就比如所有事都没发生，
我交点钱，自己都行，我交点钱进去也行。我这个上一轮游我也愿意去。那脱口大会肯定还是完全不一样的综艺。
嗯，
脱口大会呢，就是专门为脱口秀打造的一个节目。
对，
哦，
它不是什么喜剧大赛什么的，
但是也会觉得现在自己的，你会不会觉得说，哎，我要早几届上就火了？现在上可能有点难，
我想过这个事儿
啊，
我想过我早点上我也不一定能火，我早点上我觉得我前几年的段子远没有现在好，现在的段子远没有别人好，
嗯，
然后吧，你就会
你现在是说拿现在的段子跟前年的那些，
那你要让我穿越到那个2018年带着我现在的段子，那可以，那可以，我可以打一打一打，我可以拼一拼。那个周奇墨早两年上，啊，周奇墨早两年上，你得个冠军，我得个亚军，行不行？行行，我和2018年的周奇墨比一下，
对
啊。你现在我靠，那个厉害的人还
是
厉害，
现在确实。
你厉害的人
不厉害的人也都厉害了，起来了，对啊，都厉害起来了。就现在，也不是说想上就能赢的，
嗯，
但我愿意去试试。
你愿意去？愿意回到2018年试试？现在也愿意？
现在也愿意。你让我，你要真让我2018年上脱口大会，我不敢保证我能火。我现在和原来我都不敢保证我能火，但我都愿意去试试。我觉得不能放过
一个机会，
机会，对
对，
是个机会。
那你来说说咱们单口那个综艺吧。
哎，对呀，单口那个综艺呀，你知道吗？其实就是跟咸鱼老师这样的想法，就是人家好综艺凭什么会请我们？那我们自己办一个吧，就是你知道，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对，我们自己在学校里面录了一个
哇
脱口秀，
对，上了一次热搜。
不会说，
对，
是那个要邀请我们吗？
啊
那个邀请我们咸鱼去看，
那得邀请咸鱼老师当评委，对不对？
当评委，那也选手也都不来了。选手说：“哎，你别给我拍单，
他跟我交什么呀？我不去你们战队。”
不是你别给
我
拍单，
谢谢
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你转回去吧，
你转
回
去吧，
你转回去吧，哎。
我们那个就基本上全是在读大学生，
嗯，
挺好的，
嗯，然后全都没有上演，对对，绝对
没
有上演，
没有这种。
哎，这个真的脱口秀真的跟围城一样，挺多脱口秀演员去考研考去上学去了，啊，上学的人还想出来讲脱口秀。
好，下一个问题，聊一下专场或主打秀。
我这个正好在做，也不是算是巡演吧，就有几个城市，就是可能年前年后演一下。然后
想一点，哪几个城市？
1月5号苏州，
1月5号苏州，
1月20常州，
1月20常州，
1月7号石家庄，
1月7号石家庄，
大年初七在厦门，
好，厦门，
嗯，目前
大年初七啊，
其实我打算专场叫这个，但是我们那个做海报的人提前就把名字批上去了，索性就这么叫着了，叫我打平爱情。
嗯，
是我，因为我长时间，我7年，我大学谈过一次恋爱，然后后来就一直追不到女生，后来写了一段时间，在天津的时候就开始反思，就开始写那个追不到女生的这些段子。因为我有一次跟一个好朋友聊天，他说这你如果就是那时候就写嘛，那时候写段子，可能原来写什么学中医啊，写什么小学的时候是，后来有段时间不知道写什么，他就说你要是不知道你想写什么，你就要想一想，有些事情是你如果不上单口喜剧这个舞台，你一辈子不会和任何人说的，这就是你最好的素材。我想了想，我在谈恋爱还有追女生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不太好的，我觉得可能甚至有点算是龌龊的，我觉得有点龌龊的事情，我想把它拿到舞台上来写，然后就开始就一直在写，基本上就写到现在，就大概还差个收底吧，5到10分钟左右，基本上这个专场就全都在讲我怎么追女生，然后在追女生的时候怎么认识到自己，我在感情里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我又盲目的采取过哪些不好的手段，最后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然后就整体在讲一个单身的一个感情史吧，我的一些缺点和一些个人后来的一些努力做出的改变，基本上就在讲这件事。
我是现场看过一些片段，
看过一些片段，
当时就会有点担忧，一方面是觉得很好笑，另一方面担忧就是演得这么好的话，会不会很多女观众喜欢，就慢慢的打赢爱情了？
没有，
影响你的演出状态。
这些段子现在讲了之后的问题是在这儿，女观众可能挺喜欢你的，但是她不是想跟你谈恋爱的那种喜欢，她就觉得，你这
你很可爱，
对，挺可爱，挺真诚的。但是哎，跟你谈恋爱了，
女观众就跟你，
我还是去关注江小黑吧。
女观众
就
是这
个，
一个辣妹过去了。
女观众看咸鱼的演出，跟咸鱼上综艺的感觉是一样，不上不下的感觉。
跟他谈恋爱吧，也没必要。
对，
但是
影响耽误他，
也不是耽误事业，确实，因为我觉得我已经算是尽量，也不算尽量，我觉得我就挺坦诚的讲，我觉得我让别人下头的一些事儿，我是觉得我得把这件事讲出来，才可能在未来把它改变的。然后，但是确实，人家女观众听了说好笑归好笑，但是哦，那你不就是下头男子说？
那小黑老师，
我专场嘛，我很多年前演的专场，我看到网上弄了一个列表，说统计现在全国有的专场，我那还演过几次呢。结果都没统计进去，你知道吗？
哦，
没统计进去。看过的人都算幸比较幸运的，
比较幸运，
而且也没正儿八经的弄那个巡演。然后呢，现在这个在弄在演那个呢，也过了时间有点久了。 如果真的把那套
这个朱棣的、朱元璋的一些事儿，
对，刘烨那个元朝的明朝那个，对自己也不在那个之前那个状态上了，很多那些段子也不愿意再拿起来了。然后呢，办专场的话，可能没也最近也没有这个计划，因为你想想要卖不出票这种的也蛮……
哎，卖票太什么了。我也是最近有这个感受，不是说你有专场就能卖票的。
对，
我觉得有专场是有专场，卖票是两回事儿。你有的人没专场，他能卖出票也没问题。
对，
那你开你就开，人家愿意来买你票就完全是 OK 的。
就说明厉害嘛，哪怕就是
非常厉害
那种，不能说他本人实力厉害，他营销也厉害啊。
营销也非常，那宋飞不就说嘛、
啊，
那个营销自己是单口喜剧演员的第二大能力，
对，
非常重要。
对，
现在基本上是你。做自媒体，票就好带。
对
啊，你有抖音，有小红书，
对，
有 B 站，有粉丝，票就好卖一点。
而且我是觉得还得定向，怎么说那个叫不叫？
还得这个粉
精准推送，
精准，对，得精准，就是
对，
得精准。那个我们那个就是于博，那个自媒体做的可好了，但他就是拍一些日常的一些事儿、
嗯，
但是可能他带票能力就不没有那么强。但你像瓜哥，他就很垂直，他就做，
对对，
我就发，我拿着个麦克风在台上演。你喜欢我的人，你就是想看我在台上演。
对、
嗯。
但是于博可能经常拿个脸拍一下自己，或者是在公交车上拍他说点话，感觉就没有那么带票。
哦、但是其实原来，门腔老师不也是这种的？
但是有些人他不知道门腔是星星啊。
对，他不是一个领域的人，
所以可能看他脱口秀的跟他看他短视频的也不是一个。
啊，对，他就不是人太多了。
但是他粉丝量够多了，是吧？
他够多了。
对，够多了之后，
一场卖两三百张票已经 OK 了。
你要厉害，你卖那个握手券也可以啊，你也卖那个
握手券。
对
啊，那就女团了，那就辣妹
了。握手券
还是辣妹的，
还在想着辣妹呢。
说实话，他厉害，像那个余华，能讲的东西更多。
讲座。
对啊，你办个讲座，
跟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的东西可以更多。
对对对，
我也挺乐意去看的，又没有梗，不需要他有梗，不能有梗，有梗我退票就。
怎么没有思考了？
对啊，这种
打打闹闹的干什么？
娱乐的方式为什么要选择我们这种？你要想在那个行业怎么竞争？
嗯，对。那大家的专场是怎么诞生的呢？就在最开始你怎么觉得哦，我该写个专场？
哦，我不是开始该写个专场，我是开始。可能你看我写了什么段子，我写了，我开始一开始开始总结，我最开始的时候啊，在天津单位追一个女生，然后没追上，然后那个时候特别难受痛苦，然后讲了就写了那么一个段子，写了之后呢，就沿着往后就开始往回倒，就开始写了那个刚才你说的那个可能开屏的那个，就其实就是改成的那个女同事的那个段子，然后后来我又开始想还有什么感情的，可能写了有三十分钟。这个关于谈恋爱的段子，我才想，那干脆我专场就往这个方向走，对吧？你这个话题上就直接，你讲六十分钟，起码观众不累。不像说，
对
吧？我先讲十五分钟地铁，再讲十五分钟游泳池，对吧？再讲十五分钟我的家人，这个有点跳跃性大了，观众容易走神。
地铁容易开到游泳，地铁开到游泳。
我原来在天津讲过一次三十分钟，那个时候没有谈恋爱的段子，讲十五分钟我学中医的事儿，再讲十五分钟我，小学的时候挨打的事儿，遭遇校园霸凌的事，就特别割裂。然后就观众一下就特别疲惫，你能明显的感觉你从一个话题过渡到下一个话题的时候，观众就有点啊、哦、有点疲倦了，而且你话题过渡完之后，他就很容易对比出来你两个话题其实用的是一样的技巧，他就有点审美疲劳了。我们请这个做过专场的江小黑老师。
我吗？我那时候太早了，我有专场的时候都很早了，那时候就因为是你一直在写嘛，一直在演出，一直在做脱口秀，内容一直叠加到一定程度，然后我觉得哎这样子串一下，这样子也可以讲六十分钟。那时候觉得自己挺炸了，就觉得哎没问题，没有考虑过什么观众审美疲劳这种，没有，就觉得自己六十分钟可好笑了，然后就上了。然后呢，现在如果要到现在这个时代呢，你一个专场本身它也是一个产品，你就当一个电影一样，电影它是有那个故事线的，它是有那个影视啊或者怎么样，它不太会有像六十分钟短视频集在一起这种。
就你刷六十分钟短视频真够累了，你先给大伙讲个电影。
对，
然后跳五分钟的舞，
对
吧？对吧？
再
烧
三分钟，
烧个菜吧，大伙儿应该饿了，给大伙儿做个菜。
现在短视频是这样吗？
是啊，
刷六分钟也
对，
对，
但也之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下来。
对，
也不能说完全留不下来，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它也不太像是一个舞台艺术，
不是一个作品。
这不是一个舞台艺术，如果要说真的要弄成一个专场，现在很少人能把那个专场做成一个单纯的一个舞台艺术，就是我就听这一场。就像一个音乐会，可能也是六首不一样的歌，它都是它的形式比脱口秀还单一，可能还相似，但它十几首歌啊这种串在一起，它是有连
诠释，
对啊，有一个城市，
都是欧美流行，
不是有分类呀、啊，
分类完没有分，
对，主没有都一个类，都一个类嘛。不像张艺兴出一个专辑，哇，十二个类，乱枪打鸟，对吧？现在就是你做一个专场，你得是有
个
连贯性的。
嗯嗯，好，
就会难一点嘛，比原先。还有最难的还是卖票。
好，下一个问题，大家讲单口，直到目前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我遇到最大困难是父母，
父母不支持。
哎，前后有过两次不支持。我一开始2018年就开始讲嘛，讲到2020年我大学毕业，大学毕业的都不是2020年，2019年我就开始考研了。我学医的嘛，大四就开始考研。考研那会儿，我其实就不想考研，我想去那个去效果。当时是想去效果。当时那个我跟那北京扑哧的那个，其实就沈岩老师他们那挂的人关系特别好，他们说要不你就来效果上班，然后那个当演员啥的。我才特别想去，我可想去了，我想去。觉得自己又刚入行，天赋异禀，觉得我太牛逼了，觉得自己。
北京效果比你。毕业还早就没了。
我去了之后，我没去啊，我就跟家里说这个打算，我家里就不同意，完全不同意。因为你看我是学中医的，我家里我爸和我后妈都是干医生的，他们觉得你做医生多好，以后就业方向完全没问题。这个都是熟人，这医疗系统里熟人特别多，你以后考个研究生啊，包括你找个工作都比别人放简单很多，对吧？你都是熟人，自己人，而且你有这个家庭，
不只是看病认识。是
别
人治病都认识，
对、啊，好多人。那会儿也小，然后就说那就考研吧，就不讲单口了。有一年我就没讲，完全不讲，就听家里的就不讲，然后就开始学习。从3月份开始学，学到7月份，我他妈的我在干嘛呢？我不想考研的时候，我就不喜欢中医，我就不喜欢中医，我不想考单口，我就开始偷着接那个上北京的商演，就开始去北京演出。演完之后，那但是这个东西捂不住。你7月份你不学了，你可以演到12月，但12月份就考研了。家长要那个结果，我就跟我爸摊牌了，我说我没考研。我现在就是计划就是先找个工作，然后要么边工作边考研。其实我跟他说我边工作边考研，我是想边工作边讲单口。我爸说行，然后呢，这就是算是妥协了吧，我爸他们。然后后来就开始上班，上了2年班之后，哎，我在天津上班，天津。我很喜欢天津脱口秀 club 啊，是我的原生俱乐部，但是那也不会有人听这个节目了，算了。然后那个，我特别喜欢那个俱乐部，但是天津商演太少了，天津一个商演少，另一个开放麦也少，天津一共就2个俱乐部。然后又有一段时间哪儿都没问题啊，全国特别好，这个脱口秀形势大好，天津突然就不让干了，有6个月没有
被相声演员
6个月被举报，
相声演员举报，
但没有啊，咱不敢乱说这个，反正是被人举报。
杂技，
我们要举报，您听听，反正
收了，
没有，其实不是相声，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相声演员举报，
哎，没办法知道，没办法，
没办法知道，有6个月没法演出，然后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我当时在天津工作挣的特别少，然后又听说上海这边特别好，我就说我要来上海，我就说我又开始跟家里说我要来上海，我说我想讲单口，我想干这个。挣得多，家里说你那哪不稳定，你就他妈一点也不稳定，你不许去。然后后来又跟家里妥协到最后是怎么说呢？我在我原来的工作单位请半年的假，然后来上海讲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养活自己。能的话呢，家里也就不差，因为我原来在个国企，就是还挺稳定的一个工作，然后退休金高，然后呢，他妈的退休金子，然后呢，我这退休分60才退休呢。我才20多，当时我才25，然后那个就来了，然后来了之后，我当时我妈就我亲妈跟我定的说，你3年之内你得回来，你只能在上海待3年，她都没说3年还是2年，对，就是说你不能多待，说你去。
现在是到第几年了？
现在其实已经2年多了，我妈好像就说了2年，就是说你那个你不能去。但是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困难，就是你得给家里一边妥协一边来这一段时间之后，家里又看着你觉得哎还行，挣的也挺多的，然后工作也挺快乐的。然后在上海认识的人也多，慢慢现在就不提了，就是但是过年回家什么的还是会说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啊，他还是会问你这种问题。我觉得家庭吧，最大的困难还是家庭。小黑老师呢？
我没有
吧，你的
我没有那个家庭的，
还是效果。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爸妈没有你前爸妈那么稳定的那个家庭， 我爸呢自己还活在梦里呢，他今天还买彩票，
我要玩摇滚。
我要玩摇滚，他比摇滚还可怕。他买彩票，买彩票的时候，下周你工作要是不开心，
看房去吧，看房去。
工作不开心就别干了。
嗯，
他真，我段子讲过嘛？对，讲过，带我去看房。然后那个中介给他打电话，我爸说这房子相中了，
资
金下来，资金还在准备，你家里
没
多少，
没
多少，每周四给我，半年以后给我打电话，
还想给
我
打电话。
我爸自己还活在梦里，我妈也会给点压力，但我妈呢自己就她也给不了我什么出路，所以说呢我自己能怎么样就能赚到钱就还好。嗯，因为我之前也一直在上班，一直都在兼职在做脱口秀。我最大的困难就来源于自己的懒惰吧。我要是不念高中和大学就好了，我就一直就是看完周星驰的电影就一直爱喜剧，就要高中大学看了一点文艺片，又觉得哎，又觉得就是要初中毕业干做干喜剧的话，我可能会干得更好一点，因为更专注嘛。
创作行业确实是容易让人懒惰。
是，创作让人懒惰吗？
不，就是因为你没有别的事情，就你可以有好多理由。我今天没灵感就不写了，就躺一天。对，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得反思你自己。
对，我在反思我自己。对，我其实跟姜伟老师差不多，就是懒惰。
你当老板不应该很多事吗？
我最大的挑战其实主要是卖不出去票。票比较难卖。
那我们也卖不出去。
创作方面最大的困难就是还得当老板。因为我们基本上是从今年九月份开始办商演嘛，那个之后我基本上没怎么创作了，就大部分时间都在各个群里面转发，大家买票，对，搞票务这种事情，然后想怎么宣发，怎么吸引观众这种。
你这也不叫宣发，你叫转发。
对，也有宣发的，也有宣发的。
全
够了，
耶！
发个小红书啥的。
好，那么再下一个问题，怎样的段子会让你听完或者写出来之后发自内心的感觉真好？
哦，我最近特别喜欢，哎，但这个是两个类型啊，因为我个人是写故事段子更多一些，
嗯，
我是围着自己的事儿写的这些东西，
嗯，
然后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呢是观察的很多段子，我最近特别喜欢听一些，如果这个观察说出来特别有共鸣，我就觉得哎呦，真厉害，他怎么想到这个事儿来呢？
我怎么没想到的是吧？
对，我也不会写观察，这是我特别喜欢的段子类型。然后什么样的段子我创作出来会开心啊？我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喜欢我自己写的那个巴西柔术的那个，
哦，我好像听
过15-20分钟左右的吧，就是讲一个我追练巴西柔术的时候追一个盗版的师妹的故事。我特别喜欢这条段子，因为他特别
学了巴西柔术，并不能帮我打一样
太久，就是他特别连贯。我特别喜欢这条段子，就是他特别连贯的同时，这都是我后来跟他们好多人聊天才，你自己写段的时候也想不到用了什么技巧，后来写的时候，他说很多东西。就是他是跟观众的情绪在一块儿的，特别喜欢这个。就是你讲到一些自己比较内心比较痛苦的地方，你能感觉到观众台下跟你一起啊，那你就会觉得啊，他们跟我共鸣了，他们理解了追这个师妹的时候多痛苦。然后，这种时刻是让我觉得我自己喜欢自己段子的时刻啊。对，喜欢别人段子还是喜欢观察类的段子，包括 David 你知道吗 ？David 的段子我特别喜欢。
你要把它念出来。
我说他那个前提吧，我说他那个梗，他那个前提特别好。他说他坐那个春秋航空的时候，春秋航空他会在飞机上给你推销。
对，
他说我就奇怪了，为什么要在飞机上推销东西？有什么东西是天上买得到，但是地上买不到的吗？我特别喜欢他说的这个点，这个点就特别准。
嗯，
这个就是那个飞机推销特别愚蠢的地方，没有任何卖点。我特别喜欢这种一下就特别精准的段子，会扎到人的心里啊。你说对
我吗？我没有自己段子真好，因为我有时候真的把握不了观众的情绪。就写一个段子，我写完我觉得这很喜欢的时候，演出就不怎么好。我自己还是很喜欢。有的段子呢，就是讲完以后，哎，观众觉得很好笑，我当时说啊，那这个留下来吧。就我很多很炸的段都是因为
效果好，
效果好留下来了。我没有说自己说写完的时候觉得特别好这种，然后说真好的话，有那种就是我以前喜欢那种文字游戏玩的特别好的。对，很会讨巧的那种，然后现在呢就喜欢很酷的那种，就特别屌，就感觉这个人说完这个话就感觉这人特
把脉一热，
就说完话，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罗永浩一个段子，罗永浩讲说他小时候写作文，写了一个老师说，哎，罗永浩啊一贯哗众取宠啊，然后呢现在写一个作文写的是
别人都写五星红旗飘扬在校园上空，就他写一个五星红旗耷拉在校园上空，然后就是轮号站起来。首先我没有哗众取宠，就何来的一贯哗众，本身这也不存在，因为我只写给作文只写给您一个人看，谁把它念出来谁才是哗众。然后最后就是说把他爸叫到办公室来，然后就跟他较量半天，较量半天最后说罗文豪说妥协了，说这样子吧老师我这样改一下您看行不行，就我写成改成尽管校园没有风，五星红旗依然在校园上空啊，这个就是这个段子我觉得特别好。哎，写完以后这人特叛逆，然后
这
种特酷特帅，然后我还喜欢 Billboard 那种，就感觉这个人特拽特酷，这种我喜欢，这种喜欢。讲完这个段子好坏这无所谓，就讲这话听完这人特酷特拽。
赵明，
我比较喜欢的是，因为我们最近办了很多专场嘛，我最喜欢的是王凯峰老师的专场。他那个
王凯文我知道，
王凯峰老师北京 C 家那个主理人，他那个就是他前面讲了一套故事，然后说自己喝多了，去河边尿尿，然后看到了一个世界，哇，这个世界跟他那一套故事里面，跟他之前的那一套故事里面的东西都是环环相扣。我觉得我当时听到这儿，
结构特别精，
对，结构特别精妙，
这个巧，
我太厉害了，听到那儿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特别喜欢他那一段，对，然后我自己的段子，我比较喜欢谐音梗，我可能就是，哎呀，有时候写到特别好的谐音梗的时候，我觉得很喜欢。
那你喜欢王凯峰也正常。
王凯峰也有很多谐音梗，
我们
俱乐部
有金托有个人可见，吴乐北叫，他也
吴乐北，
我以前也喜欢谐音梗。就是对人家当时，哎，当时人家就是我写谐音梗写的多了，当时我倒不是觉得多喜欢谐音梗，是只会写谐音梗，然后就会弄一弄这个东西啊，就当时没什么创作方向，就弄谐音梗，人家说好来话我都听不懂了，人家嘲讽你你都听不懂了，你知道吗？听到的全是谐音，当时
就是已经走火入魔的状态了，是吧？但是我喜欢那种不是说为了写谐音梗写出来的谐音梗，就是写到这儿之后突然发现我操这有个谐音梗，就是那种感觉。
而且我谐音比别人容易，就我首先我口齿不清，然后再加上我耳背，
还有一些空耳梗。
对，空耳梗。
再下一个问题比较尖锐一点，不喜欢的演员或不喜欢的圈内现象或不喜欢的厂牌行为都可以。
哎呦
哎呦，
扎到我了这个问题。
不喜欢别人比我赚多，这是我最不喜欢的。对，如果这个演员我再讨厌他，他赚钱不多，我都还是对他有一丝那个尊敬和
同
情。
我也有他这个感受，就是我觉得有的演员，我觉得他段子不如我，但是他哭哭卖票，我嫉妒
啊，
不行，
凭什么呀？
就是你再次
是这
你赚钱，
哎呦，我也想那个啥，对吧？
就是你这个人一直抄袭，一直抄，然后各种恶心事，下台打人，还怎么嘛这种，都。不赚钱我都可以接受，就是人还是最大的那个敌人还是自己，接受不了别人比我有钱，接受不了嫉妒。
挣钱多的人我挺嫉妒的，圈子内我还讨厌谁？哎呦，我还是挺那个啥的吧。
我知道你讨厌一个人，你也讨厌那种爱慕虚荣装的人吗？
啊，我挺讨厌装的人，就是，
装那个就装那种洋气的人，
卖情怀，
卖情怀。
对啊，就是你都赚那么多钱了，你就别卖情怀了，对吧？
论话
没有
情怀
的，是大佬
锤子。
郑明老师，
我现在就感觉好内容卖不出去，就是一种算是观众一个现象吧。因为我们现在主要办专场嘛，好多专场确实内容很好，那票很难卖，那观众只会。就是观众会有一点点爱慕虚荣的那种感觉，
是
对他们去看这个。
你只在群里转发，
那个也
有点困难，
当然也不值了。我们就是各个平台都会发。
尖锐的问题和安全的回答。
讨厌的俱乐部行为，最讨厌的俱乐部行为就是卖不出票。
哎呦，我太讨厌！
卖不出票还飞起，我真的是。好，下一个问题，就大家做喜剧的动力。考虑现实会一直做下去吗？
我应该是会一直做下去，如果这个行业越来越不好的话，可能会做别的工作同时做这个，但是我会一直做下去，我喜欢这个。我做的动力就是上台，还有 前段就是之前在天津的时候做的还有很大一部分动力就是这个挣钱比别的快。
嗯，
现在的话也不能说这个，现在也没有别的快了，现在就是上台很开心，上台很开心。你在舞台它看起来是一个跟所有人说话很别人都在听，但我觉得你在舞台上说话反而是安全的，大家知道你是在进行一场表演，所以可以说一些走心的话，然后观众会更谅解你吧，我觉得。
嗯，
观众一笑就会很开心了，对演员来说。
我不确定，因为这个行当现在我已经快走到边缘化了。
嗯，
这舞台要不要我留？
你也不是我们单口圈的人啊，
文艺圈的，
文艺圈，
文艺圈是徐汇圈，
南站圈都出不了。嗯，现在就首先这个行当现在之后能不能给那么多人饭吃也是一个。
嗯，对。
然后呢，开放麦就是还有就是自己如果混得特别好的话，真的很好啊。
嗯，
我觉得真的有很多表达的机会的话，那可能不见得非要在脱口秀上。比如说假如我播客一期能有10万人听，那我可能做播客我就够
了。哦，那也太好了。
对，就是我就够了，我就不需要再有一些技术加工了，我就可以纯纯的表达了那种。但是就是现在现阶段，而且后面的事情真的很难说，我不太敢保证，但是我可以保证，就是我估计我自己不会发达，然后呢，我也靠别的也吃不上饭，然后呢，真的会一直做单口，然后呢，我做事呢，而且对，坚持乞丐，脱口秀乞讨，
单口乞讨，
还有就是，如果继续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会想能不能在这个事情上找到什么突破，因为一直在重复的话，我可能不太愿意。我不太愿意做重复的事情，就是我想着说把那个脱口秀当养老也不太现实，它不是体制内的嘛，对吧？你还得想办法突破，这个事情是一个蛮难的，想要一直在舞台上演出真的挺难的。嗯
嗯，对，
赵明阳老师，
我起码短时间内会在做这个，因为我们
他刚拿了钱，他得做这个，他不做这个，
钱还上之前得做
这个，还有三年之期呢，
三年基本上差不多吧。但现在处于一个不亏不赚的状态，嗯，他赚点不就给我很大的动力，就会，
嗯，那你上台有动力吗？
上台当然有，上台有，就我很喜欢享受给观众带来快乐的那种感觉。我操，说的好那个什么，就是观众一笑我就很开心，就这种感觉，就有一种被认可的感觉。
哎，那你会不会做的时间久了，会不会就是比如我还在讲那些东西，然后观众也在笑，但你心里面会觉得有点
就无聊了呀？讲老段子肯定会无聊。
对，你会有点心虚吗？
有时候我觉得新段明显效果完全不如老段子，但我也会选择讲新段子。
对，
自己也得玩的开心啊！不，我是
对对对
我是就我不能
玩，对自己也得，
我得玩
啊！就这个讲的也特别 对，就是你我做这行自己也得玩的开心。
老段子讲一段时间也就不高兴讲了，对对对。
行，到最后几个问题了，向大家推荐的专场演员或俱乐部。
我是真心的，真心推荐《我打不赢爱情》，因为今年让我最喜欢的演出还真的是咸鱼给我演的那场。
他就看了两场，还有一场我没演好。
对，其他人没怎么看啊，就是咸鱼的演出，我就发自内心看嘛，因为是搭档，他演得好我会开心，其他人演得好我就心里就。
就讨厌他了。
嗯，先
推荐专场。
对，嗯，推荐一个跟姜小黑推荐的不一样的。嗯，
哦，好，我推荐咸鱼的主打秀啊，然后场完全不
同。第二场主打秀
啊，于博最近新出了《死地后生》啊，
嗯，
挺好的。于博这个写段子也比较快。然后不是我们俱乐部的吧，好不好？这个还算沾亲带故，不是我们俱乐部的。
嗯，
今年我特别喜欢的几个演员，王炸小罗是厦门来风的小罗，
嗯，
太好笑了，小罗真的是太好笑了，我。就是心服口服的那种好笑，他讲的很多东西我没法讲，因为讲了会破他的梗啊，但是他讲的很多东西是都给我那种，他讲的真对，就是你会因为他讲的对而那种会心一笑，而不是说因为这个事儿很蠢或者说很蹊跷，他不是这个，他就是好。小罗真好，太好笑了。小罗，我跟小罗一起去福州演了四场，他换了四套段子，
哦，
然后每一场每一套都特别炸。然后我记得那个我们喜联的王炸比赛，他那个决赛的时候，因为我们俱乐部瓜哥非常火，
对，
然后来了很多人都是来看瓜哥的，但是他跟瓜哥同场比赛，
那场台下我觉得半以上吧都得是瓜哥的，但是小罗就把瓜哥打败了，就得了冠军。
哇，
我非常厉害，
就当着你的喜欢的演员的面、
嗯、
征服那些观众、嗯、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难度，太厉害。这一个是小罗，但小罗还没出专场，我跟他聊，他说他还不知道怎么结尾，他说他的难题，你看他难题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的难题是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结尾，他的难题说，他说他试着讲过45、50分钟，到40分钟的时候这个观众就已经高的不能再高了，他说他在后面的内容接不住钱
啊，顶不上去了，
接不住自己，就太牛逼了。小罗太好笑了，这是第一个小罗。于翔宇今年我听了于翔宇，
对对对，
于翔宇太好笑了、嗯、于翔宇也是，于翔宇的表演状态和整个风格我都非常喜欢、嗯、但没有机会看临终空地啊，然后
我们接过，
我
们接过
了，
应该去看的、嗯、还有陈泽吧，陈泽也是我巴西无数的一个大师兄，然后也是段子讲的非常好，然后但他的专场卖的不是很好。
是杭州的那个吗？
对，
哦，我去看过去。
惠中校和、那个、
推荐俱乐部，推荐祁连，
推荐俱乐部肯定推荐我们俱乐部、
啊、推荐祁连
演出啊，然后呢这几个吧，我今年比较喜欢的，
嗯，
推荐我们自己俱乐部高校喜剧嘛，对，我们现在主要是在办专场嘛，像临终空地我们现在也办过，对，于翔宇老师那个确实专场也是确实厉害的，然后其他专场的话他是你我，
嗯，
哎，我还没看呢，我特别想看，
一月底来我们这看，
28，
我们主要是主打一个便宜，我们卖票就主打一个便宜，
也没有吧，他是你我可能他们有最低价、
哦、
有那个
人家能带票的，
对对对，嗯，然后其他其实我们现在办过的专场我觉得都很好，嗯，我们办过小齐的奇观，然后王凯峰的那个小黄鸡手记，对，都很好，然后黑灯老师你谁呀、啊、黑灯老师第二个专场好像也很好，嗯，直接把我们后面演出全说出来吧，
也可以啊，你说吧，
嗯，后面还有王世奇老师的第二个专场，大熊的，然后子楼誓言，后面全都有，
好，行，最后一个问题啊、问大家对喜剧行业未来预期。
喜剧行业未来预期。
就不是单口了，就喜剧。
的话就是会越来越好，养活更多懒汉。
你现在哎呦。
你要光说喜剧的话他肯定
是
不会不会落落的。
愿望。
嗯。
预期嘛，预期的话我就会觉得不，现在整个世界对大家对世界的预期都不好。
嗯。
毕竟脱口秀我觉得不太可能在流浪地球的时候还会。对，
你们有没有觉得蚯蚓杆它特别奇怪？
为什么不是别的杆儿啊？
对啊，就是大家对世界整个行业世界预期都不太好，没有特别大的预期，但是就是有一个心理底线，就觉得可以接受，不论怎么样都可以接受。
我觉得期待在，我觉得可能会低谷一段时间，但我还是期待它能再好起来吧。
嗯，
就是在平静的低谷中，期待升级吧。对我来说。
我感觉我其实还挺乐观的，因为喜剧这个东西它
老板是跟演员
比刚拿了在
25万，二十五万，
哎呀，我感觉就说中国来说喜剧是一直被需要的，不说脱口秀，喜剧一直是被需要的、
嗯、
尤其是大家现在精神需求越来越多嘛，就是需要找乐子在生活中，对，其实你世界越差喜剧素材越多，
行，那这期录制大概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参与，收工，
感谢高校喜剧越办越好，
好，谢谢小雨老师早日接您专场。
好，
祝夏雨禾老师的播客越做越大。
好嘞，谢谢。
早日
抽，先超过黑刀鱼，再超过西塘路，再超过不开玩笑。
哎，你什么话？
再超过闲聊，
闲聊，
再超过
故事 FM。
对，
行吗？
对，
行。
还有什么大播客吗？
这
样，也不能定得太高。
定个小目标嘛，祝贤玉老师专场大卖，
好，
主打秀，
那必须的，
加油，
好，
啊，1月5号苏州，1月20常州，我都快背过了，
1月7号石家庄，
大年初七厦门，
1月27，
啊，
1月20，大年初七再来凤，
厦门
啊，对，
厦门
啊，厦门，
好，都给你打到那个文字打。Sometimes I just stop and listen to the sound.